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贸易代表谈反制中共，最好筹码系减少依赖。美航母同印度联合军演向中共释强烈信号。穆努钦话第四阶段刺激计划将始于10,000亿美元。法轮功遭迫害21周年，美国多位政要发声谴责中共。疫情加剧，乌鲁木齐公交地铁及市际客运停运。2020澳洲 T20 板球世界杯赛将延至明年举行。iPhone 第二大代工厂和石在印度建厂。世界最大食品建造商已再出售部分大陆业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近日透露川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底线。他礼拜一在外交事务网站刊登专栏文章，题为川普贸易政策让美国更强大。同时回应外界之前对他专栏文章的各种质疑声浪和批评。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对中国最好的筹码是中国依赖进入美国市场。他强调反制中共切实而可行的方法，并解释川普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他写道，如果有人和我一样相信不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模式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将构成生存威胁，这样川普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使用其能够支配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工具来应对这一威胁。众人边境冲突导致两国关系急剧紧张。礼拜一，美国海军尼米茨号航母战斗群和印度海军军舰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附近举行联合军演，并向中共释出强烈战略信号。尼米茨号航母战斗群司令海军少将吉姆·柯克华和印度海军一起作战是一种特权。东部舰队司令官雅萨扬领导一支强大而熟练的舰队。尼米茨航母战斗群和他的舰队一起参加了一系列演习，提高了我们的互操作性，并证明了我们两个海军的灵活性。美国海军新闻稿表示，在共同行动的同时，美国和印度海军进行了高端演习，旨在最大程度提高训练和互操作性，包括防空能力，同时与盟友建立伙伴关系。财政部长穆努钦礼拜一表示，川普政府希望在月底前通过第四阶段疫情援助计划，该计划将从10,000亿美元起步。穆努钦说，这轮援助计划的重点将孩子、工作和疫苗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出的共和党疫情援助方案的架构相呼应。穆努钦表示，川普政府希望调整失业保险，以便让留在家里的人不会比出去工作的人获得更多的钱。穆努钦还说，新的援助方案将有税收抵免，以激励企业使人们重返工作岗位。穆努钦说，我们将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中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税收抵免，并且我们将向州提供巨额的激励措施，用于可以安全开放和面对面授课的学校。7月20日，正值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21周年之际，美国两党超过30位政要谴责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声明表达和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团结在一起，他们为坚持信仰失去了生命、自由和权利。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鲍尔委员发表了视频讲话。美国两党议员15位共和党人和14位民主党人发表支持声援信，并谴责中共政权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众议员戈萨尔说，尽管身处危险中，中国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核心原则的坚持、应用和承担是热爱自由群体的真正标志。众议员哈茨勒说，在纪念对法轮功修炼者宗教迫害21周年之际，中共将持续被追究人权迫害责任，而且势在必行。拥有350万人口的乌鲁木齐市因疫情紧张进入战事状态。21号六媒报道，目前乌鲁木齐市内公交、地铁已停运，自治区其他城市及兵团发往乌鲁木齐等部分地区的公交车、市际客运班线亦已停运。中共官员表示，今次疫情仍未有追查到感染源头。官方仲讲，今年以来，新疆所有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都没有境外旅居史。中共官媒健康时报日前引述乌鲁木齐市一家隔离酒店职员的话讲，酒店已被当局征用，当地首名感染病人是在15号确诊的，但在12号凌晨就已有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被送到酒店隔离，13号更有上百人被隔离，这几日来来去去送走了几百人。酒店职员说，未来还有更多的密切接触者，他和同事都准备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国际板球理事会宣布，由于疫情流行，原定于今年10月在澳洲举行的备受瞩目板球世界杯比赛，简称 T20，将推迟在明年10月至11月举行。国际板球理事会表示，推迟男子国际板球的 T20 世界杯赛是在认真考虑了所有的可用选项之后作出的决定。这一赛事推迟亦导致了男子板球国际比赛下三届的日程重新调整，以适应自今年3月份以来除了英格兰以外所有地方都被推迟的双边系列赛。因此，在2021年和2022年将连续举办 T20 比赛。根据这项运动的管理机构的讲法，随后将在2023年在印度举行男子板球世界杯赛。国际板球理事会没有讲明将在哪个国家举办2021年的比赛。印度经济日报近日披露，科技大厂和硕计划在印度扩大 iPhone 产能，并已经在印度注册了一家子公司。这个意味着和硕可能将会将部分 iPhone 生产线从大陆移出。和硕7月20号向彭博社证实了这一消息。印度媒体的消息中提及，和硕的注册地点是清莱，目前其管理层正在与印度多个邦进行磋商，寻找合适的建厂地点，然后就会将生产线迁至印度。和硕是 iPhone 的第二大代工厂，今次扩展印度生产线亦意味着苹果正在加速撤离大陆。 iPhone 的另外两大代工厂红海和伟创亦都在积极扩展大陆以外的业务。上个礼拜五，伟创宣布将以33亿人民币出售其位于大陆昆山和江苏的子公司，并将扩大在印度的 iPhone 工厂。7月中旬，红海亦被爆出计划在未来3年内在印度建立 iPhone 组装厂，投资额总计10亿美元。世界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雀巢集团继3月份宣布已出售旗下英露食品股权后，近日再确认将出售一部分大陆瓶装水业务。雀巢集团20号向澎湃新闻确认，该公司考虑出售在大陆的雀巢优活和云南山泉业务，目前正在与可能的收购方进行洽谈。这个是雀巢公司今年以来第二次计划出售大陆业务。目前雀巢正在筛选潜在的收购者，并已经要求竞标者在八月尾前提交具约束力的投标。除了雀巢集团，另一家大型国际食品公司 总部位于巴黎的达能集团今年6月尾亦宣布出售一部分大陆业务。达能集团在今年6月25号与深圳市互通有无商务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出售益力大桶水和瓶装水品牌，以及位于深圳和惠州龙门的两家工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7500亿欧元振兴方案达成协议。牛津大学疫苗产生免疫反应，英政府抢先订购。洛杉矶染疫住院人数创新高，15名儿童罹患罕见重症。美国会议员说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不公迫害。法国法轮功和平请愿各界声援反迫害21周年。库莫警告餐馆不遵守社交距离将导致关闭。纽约市进入今日重新开放的第四阶段。川普发推文支持公众场合戴口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欧盟领袖礼拜二在30分钟的高峰会中通过规模7500亿欧元的疫情后振兴方案，以及未来7年的1万亿欧元预算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达成协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欧盟达成经济复苏基金的协议是向世界发出欧洲是一个行动力量的明确信号。他相信这一协议将会被视为欧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欧盟经济复苏基金将向欧盟成员国发放3900亿欧元的救助金，而救助金不需要上还，剩余的3600亿欧元则为低利率贷款。此外，该基金将近三分之一亦将被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接下来的1万亿欧元新年预算共同运行。由英国牛津大学和英国药厂阿斯特哲利康合作研发中共病毒实验疫苗，已经成功引发人体产生免疫反应，这个让英国政府抢先订购了1亿剂疫苗。根据这项实验开发，科学家借由提取冠状病毒表层的合成棘蛋白基因注入无害的病毒中，从而生产疫苗。当疫苗注入人类细胞后，会开始制造冠状病毒合成棘蛋白，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由 T 细胞杀死受感染的细胞。报告表示 ,T 细胞数值在注射后14日达到顶峰，抗体就在28日后达到最高值，但实验时间不够耐，无法得知抗体和 T 细胞在体内存续几耐。卫报报道指出，英国首相约翰逊称这项消息非常正面。他表示，虽然这个不保证成功，我们亦未到那个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实验，但这个已经向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洛杉矶县受疫情重创，冠状病毒住院人数礼拜一已经连续第二日创下新高，而且有15名儿童确诊可能致命的罕见发炎症后困。根据路透社统计，加州20号通报新增超过11800起病例，创下单日确诊新高，感染病例累计近40万例。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费瑞发表声明说，随着住院人数创新高，我们持续迈向令人担忧的阶段。如今年轻患者住院的比例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无论你年纪几轻，都是容易感染病毒。根据卫生官员在礼拜新增的2848起病例中，超过半数不到41岁。洛杉矶市市长加西提在这个礼拜重申，鉴于感染患者人数激增，洛杉矶市即将再度发布居家隔离令。他亦恳求民众遵守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国会加州52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斯科特·皮特斯20号在推文中谴责中共镇压法轮功，并呼吁结束迫害。皮特斯在推文中写道，99年中共发起了一场暴力运动，旨在消灭法轮功这一精神修炼。我谴责并呼吁结束这种不公正的迫害。中共今日仍继续对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中国其他宗教及少数民族进行迫害。 另一方面，在全球法轮功学院反迫害21周年之际，由多国政要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礼拜一亦都发表声明。声明表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导致数十万人入狱，他们遭到了非常严厉的酷刑。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报告指出被囚的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在国家支持下的系统的广泛的罪行。礼拜一下午，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7区中国大使馆前和平请愿，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获得法国政要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在全球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21周年之际，有3位法国国会议员签署了全球联盟声明，他们分别是卢克拉格莱茨、弗雷德里克杜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彼得。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先生发言表示，21年来，我们一直在举行抗议活动，以告知和揭露中共政权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被迫害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他郑重表示，我们今日对已经持续21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表示强烈谴责。他表示，这个是21年的恐怖，这个是21年的大屠杀。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聚集在纽约酒吧和餐馆的年轻人群对纽约州的重新开放构成威胁，可能迫使这些餐馆再次被关闭，而纽约市的情况最为严重。库莫说，他的办公室在周末继续收到纽约市地区出现拥挤和不戴口罩的报告，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我们将不得不推迟酒吧和餐馆的重新营业。库莫说，在某些情况下，有多达700人在一个露天场所饮酒，并且违反了纽约州的相关户外经营的法律。上个礼拜四，库莫发布了一项新命令，要求关闭3次违反社交距离的餐馆，而严重违规的餐馆可能面临立即关闭并失去酒牌。纽约市礼拜一进入了重新开放的第四阶段，但是具体政策与纽约州其他地区略有不同。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宣布，由于室内用餐被认为是高风险活动，因此不允许在第四阶段恢复室内用餐，而在纽约州的其他地区，在重新开放的第三阶段就允许恢复室内用餐。白思豪还宣布博物馆亦将暂时关闭，但是根据州政府的指南，在纽约市以外的纽约州的第四阶段开放中，包括了重新开放购物中心。纽约市的第四阶段开放情况包括低风险的户外娱乐活动，如植物园和动物园之类的活动可以以33%的容量重新开放，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制作可以继续进行，体育运动比赛可以重启，但不能够有现场观众。川普总统礼拜一发布推文，公开表示对在公众场合戴口罩的最强烈支持。川普说，很多人说，当你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戴上口罩是爱国的行为，而没有谁比我这个你们最喜欢的总统更爱国。由于多个州经历了破纪录的冠状病毒病例的激增，商界领袖、主要政党的政客以及川普政府的卫生官员都支持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场合戴上口罩。随着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斯宣布的阿肯色州全州戴口罩政策在礼拜一正式生效，美国已经有28个州现在都实施了全州范围的戴口罩政策。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元朗721暴力袭击事件事隔一年，从电台节目《铿锵集》重组多段当日事发片段可以见到，当日傍晚白衣人聚集期间，有数名手持疑似委任证怀疑是便衣警员的男子， 在凤友毕街一带来回数十次，但就没有制止现场手持木棍和国旗的白衣人。警方上个星期三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当日元朗景区曾派便衣警到人群集结的地方视察，因应现场情况和风险评估，而本台翻查监警会报告亦都清楚列明有13名穿着便服的警员作侦查部队。不过警方当日晚上终究未有阻止袭击事件发生，市民被无差别袭击时亦都没有警察到场执法。苹果日报星期二报道更加说，取得警方内部通讯记录显示，元朗区指挥官曾经指示所有人员在元朗警署戒备，不会处理任何999报案的案件。事件中至少有45名市民受伤，事隔一年，哪一个能够为他们拎返公义呢？本台星期二访问其中一名受害人郑先生，721当日他和太太搭西铁返家时遇到白衣人袭击。一年过去，郑先生的人中位置仍然留有伤疤以致破伤，他至今对事件感到无奈、无辜、无语。这一年间，他说警方只是要求过他进行一次认人程序，但其后就再没有消息，案情亦都没有进展。对于警方有没有尽力调查，郑先生就认为无从判断，但自己已经尽了市民的责任。郑先生还说，监警会的报告已经清楚地指出警方是有失职而且严重判断错误。他认为如果没有警察需要为此事负上责任，事件只会没完没了。
透过监警会报告，我们是可以找到哪个人是需要负责的。其实虽然现在出现了是有当时负责的指挥官已经退休了，但有些是未退休，有些是还在做上级调职的嘛。那些人的责任是有什么处分，是我们他们需要去认真去处理的问题。否则的话，这件事是永远不完，因为都是那句，我们市民尽的责任已经尽大了，跟着就是到你们警方那边要做应该要做的。
当日同被白衣人袭击受伤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二联同多名伤者重返元朗西铁站现场举行记者会，他们手持写有721周年警黑勾结放生凶徒的横额。其中一名受害人林婆婆就忆述，当时正搭西铁回家，到元朗站时有年轻人就说月台下有人攻击市民，他好奇下就落车走到楼梯位置，就发现月台下多人打斗，他仍然未知道发生什么事，他恐慌之下就逃离现场，期间跌倒，最终导致关节发炎，又失业削骨换上人工关节，留下5寸长的疤痕。他说自己当晚彻夜难眠并想报案，但就发现警署关闸，他难以接受。林婆婆哭诉，以前仍然能够教街坊跳健康舞，但现在就无能为力，并要依赖药物才能够进睡。
但见到差馆就拉了一闸，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会是这样，我接受不了。我现在还只脚做了手术，我以前还可以在体育馆教街坊跳舞跳健康舞，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而另一位受害人苏先生当晚就路过凤友毕街，无辜被藤条打至背部重伤，腿部亦都受伤，幸好而家冇后遗症。不过事隔一年，只系有7人被控告。苏先生就批评警方办事效率低，更加冇揾佢应人，只系录过一次口供。
佢声称嘅咩锲而不舍啊，又咩揾释放时候拉人啊，呢啲咁嘅嘢。咁係囉，佢講係咁講，但係完全冇說服力囉。過咗咁耐又冇認人又冇成，即係打我啲一個都拉唔到，咁你叫人點信佢哋警方所謂咩鍥而不捨呀、繼續調查之類咁嘅說法呢？
記者會現場至少過百名穿上新型裝束蛙服嘅防暴警察到場戒備，記者會仍未開始前已經有唔少市民被警方截查，直至林卓廷等人到場希望開始記者會嘅時候，防暴警察随即包围林卓廷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等人，并将他们推到墙边，警告他们可能违反4人限聚令。二人同警方理论，最终尹兆坚、林卓廷、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和721伤者被票控违反限聚令。
我们现在是身为立法会议员在这里开记者会控告控告警方。
林卓廷事后见记者时强调没有超出四人，质疑警方想阻止议员发声打压记者会。他说如果去年721当晚警方派出现时十分之一的警力，就不会发生721事件。人称大波man的石房友亦都到场，批评林卓廷等人是汉奸，并力指没有721事件，受害人未能够讨回公道。事件至今只有37人被捕，当中仅有7人被控暴动罪、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罪等。而被控告人士中并未包括最受关注被摄录镜头清楚拍下殴打立场新闻记者的小牛农场负责人陈志祥。本台星期二亦就事件向警方查询，警方说明白公众对事件的关注，新界北总区重案组一直锲而不舍调查，由于部分案件已经交由法庭审理，现阶段不适宜透露太多细节，但承诺会彻查到底，时机成熟会作出进一步的拘捕行动。至于监警会会不会就新资料而主动调查，主席梁定邦就说要视乎内容，欢迎提供新资料。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周二举办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座谈会，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最近两岸局势非常紧张，中共军机军舰绕台次数比以往增加非常多，同时美国的军机军舰在台湾海域出现的次数亦是过去20多年来最多的。林毓芳认为1995和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爆发以来，台海局势目前是有爆发冲突的可能。
第一个当然是蔡政府不可能在九二共识上面向中国大陆妥协，尤其现在美国跟中共的对峙的局面越来越上升，那蔡英文认为美国会加紧拉拢台湾，台湾更没有理由向中共妥协了。那中共当然九二共识啊或其他重大议题也不会去片面的让步，因为对他来讲这就像投降，向台独投降，这个也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林毓芳认为美国有能力监控台海战场，中共要对台大规模突袭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使用弹道飞弹突袭，没人能够挡得住。同四年前蔡英文就职时比较，现在台海战争可能性持续增加，这几个月的可能性增加更多。他相信就连蔡英文都不太有信心台海不会发生战争。国家安全局前局长蔡德胜表示，中美对抗使大陆仇台意识亦上升，民间仇视如果发展到顶点，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最近的香港问题还有最近的疫情，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这个爱国心啊比过去强。那各位要多清楚，主权跟领土是中国大陆的六大核心，而且各位不要忘了，中共的分离意识不是只有台湾，还有新疆跟西藏。新疆跟西藏我敢很肯定的说，未来会比现在更复杂，未来会比现在更复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维护主权跟领土的完整的这种间接的意志会变清楚，会变强烈。各位知道，台湾从1949年以后，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对台湾没有什么主权的这样子的问题。中国很害怕台湾的独立造成他大陆的腐败效应。
蔡德胜表示，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大陆好希望采取以战逼和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
中国对台湾，他会打瘫痪。不会打全面战，所以全面占领台湾，就我过去的这个的服务的经验，跟我看过中共的所有的这些文件啊，其实他并没有要去完全占领。各位了解到，不管是新疆、西藏，其实他中共到最后我们采取的是一疆制度、一藏制度，他也知道他，所以我是老觉得中共。会打贪官战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战逼他，主要是打心理战。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相对于全面犯台的高度冲突，两岸较有可能爆发的是低度冲突，也就是占领台湾的外岛。
大家知道
现在是今天是七月下旬了，大家很清楚，这个就是有东沙岛，有南沙的太平岛，还有不要忘了在马祖跟金门中间的无球，这三个岛的可能性比较高，这低度冲突，这是我认为，我这认为，因为什么？这个岛屿啊，都是易攻难守，他根本不要。我看到我们这边讲什么要去两栖登陆，没有，中共是这个三栖登陆，垂直上路，三栖作战。空降、机降就拿下来，很快。
原治大学国际长陈敬甫教授表示，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反而将更凝聚台独意识。虽然不知道台独意识可以维持几耐，但可以确定统一台湾并非中共最优先项目，还有很多内忧外患才是中共的心头大患。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一个星期入面，华盛顿对北京施加的压力强度之大，策略配合之系统性史无前例。除了传统的外交和军事方面出拳犀利，特朗普的主要国员接力发表重磅演讲，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论述深度更加是前所未见。坦率地说，特朗普本人的表现不如他的那些鹰派国员，因为特朗普很难改变人民对他缺乏原则的不利印象，比如他对习近平就曾经不论入美支持。我们从蓬佩奥国务卿和司法部部长巴尔的演讲里面，不单只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共威胁严峻性的深刻理解，更加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紧迫感。这一种紧迫感的直接原因当然就是美国大选临近，而由于美国疫情严重恶化，特朗普失去了连任机会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与此同时，美中两国的对抗正是处于一个历史性的紧要关头，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权力在这个时刻交接，会为美国和世界的安危带来重大风险。在很多人来看，民主党若果全面执政，不会改变对中共强硬的基本方针。在人权问题上面，民主党完全可能比特朗普的态度要鲜明，但特朗普现在所倚重的鹰派众神们，由自己和中共打交道的亲身经验里面知道，要真正理解中共这个对手并不简单。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是几十年来和中共政权交手最激烈也是最复杂的一届美国政府，可以说美国的决策精英对中共政权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认知革命。这一种独特的博弈经验所获得的认知是美国历届政府所没有的，也就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们无从获得的。美国和中国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是美国对华政策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这一次美国决策精英在这一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这一点我们可以由这一次对付中共的制裁手段里面感觉到。比如美国放风限制中共党员和家属入境，还是未有真实实行，已经听到了中共方面喊痛的声音。据说美国这一次决策层的认知突破和大陆出身的华裔移民学者介入有一定关系，这样令我想到当年汉奇在满人入关的时候扮演的角色。但是美国政府换届也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最核心的外交决策小圈子可以完全是对中共认知非常不足的一班新人，他们不单止要由头学起，更加面临新一届民主党政府会有非同寻常的优先次序。而这个时刻，特朗普内阁的鹰派决策者就只好回家去写各自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里面可能最吸引读者的部分就是他们如何去理解对手的文化、对手的行为和对手的语言，如何去找住了对手的弱点，但是又遗憾地失去了制胜的良机。为了避免这种遗憾，特朗普的鹰派众臣们在下一盘大棋。他们知道由于在疫情问题和香港问题的重大失误，习近平正是处在他上台以来最危险的困境里面。美国有原来不敢想的机会，那个就是逼习近平下台，彻底改变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形势。 我以为特朗普政府最近出手的打击北京的各种招数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而服务的。这一套打击中共，尤其是打击习近平的举措，尤其是相关的立法和行政命令，能不能够帮助特朗普连任，其实都很难预料。甚至对这些鹰派们来到去讲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系列的举措将会将他们对中共的认知结晶为难以废除的政策和法令。即使在大选之前还是不能够达到迫使习近平落台的目标，即使特朗普没有能力去胜选，这些鹰派们也都造成了一个新一届美国政府难以逆转的态势。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香港爆发第三波的武汉肺炎，在过去的周日确诊的单日数字破了百宗，可谓进入极为危险的领域。之但是中共以至是港共，不但没有从不断上升的数字得出任何面对现实以至收拾残局的觉悟，继续以假新闻来宣传。正如中共以往攻击别人将疫情政治化一样，永远都是中共自己在度贼喊捉贼。中共新华社在礼拜一即是20号发表评论文章，以至大公报等的头条都在度无中生有，指控新一波疫情爆发的时间呢是同反对派的七一游行以至初选的时间十分吻合地说。完全呢是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继续呢只是帮啲蓝丝喺度洗脑，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实在是无耻之极。事实上近日喺香港爆发嘅武汉肺炎疫情所涉及嘅群组呢都系全部系蓝丝或者亲政府人士所组成嘅。例如喺旺角嘅庆回归群组，过百人集结喺度跳庆回归歌舞。最少五个人确诊。屯门嘅富林群组呢，佢嘅富林集团因为上年八月喺北角涉及呢个福建帮打人事件，前后喺旗下嘅酒店聚集呢成为咗著名嘅蓝店。因此过20人嘅生日聚会明显亦都同民主派嘅支持者无关。近日喺旗下喺天后嘅维园一带将酒店改成呢个中共国安部临时办公室嘅维景酒店呢，更是由中共国企的中国旅行社所拥有。他旺角的维景酒店呢旗下的海港酒店又有最少6人用餐后染上武汉肺炎。另外由因撑警伍淑清所拥有股份被王莹杯葛的美心集团旗下的朝廷呢，在葵芳的分店又有9人因为聚餐而确诊。再疑似引发丽景纪律部队宿舍涉及警察和家人最少10人的确诊的群组。因此数据和事实都说明了，目前最新一波的疫情的全部都是中共口中爱国爱党的酒店、餐饮集团以至警察宿舍本身。而竟然全部都同早前成为民主派初选票站，即是所谓黄店是无关。为什么疫情都只是在蓝店度爆发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进食在门外大排长龙的黄店却反而未见有群组呢？事实正说明了中共和港共一再以政治凌驾于疫情，将近在眼前的客观事实故意是视而不见，却只是为了谋取政治打压就将污水拨到民主阵营方面去。为什么呢？正如早前著名港大微生物系的讲座教授袁国勇所讲，早前特区政府的限聚令只限室外不多于50人，在室内却容许无限的人群聚集，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行为。民主派初选排队在室外，黄丝全部戴口罩，蓝丝聚集在室内，歌舞吃喝不戴口罩，这个就是为什么前者没事反而后者大爆发的真相。 特区政府无视病毒的威胁，这两个月见疫情冷却，就不理科学和现实，不断大开中门，对外来香港的人士给免检疫的特权。早前一堆保皇政党甚至争取恢复游客来香港，要求恢复引进中国游客，而不理全球疫情仍未平息的风险。病毒是不会无中生有的，当香港这两三个月守得住，已经再没有病发的个案的时候，政府以至亲政府的蓝丝就全面松懈，甚至不断攻击香港的医生专家，指控他们是收了外国势力的指使，夸张疫情而害死香港经济。这样大量免检疫人士由中国和海外入境，蓝丝又拒绝戴口罩，甚至参加啲非必要嘅大规模聚集去唱歌跳舞。纪律部队宿舍嘅成员违规除口罩喺球场打波啦。呢啲违反佢哋自己规定嘅事情尽做，亦都唔会有任何嘅執法部门去处理。结果就係成功争取第三波嘅大爆发。於是旅游业要继续无限寒冬啦。而连中小学开学亦都变成遥遥无期啦。而事后甚至无耻到唔愿意承担责任。於是香港人守咗半年，最后变咗场空。多谢林郑月娥与一众蓝丝成功为香港揽炒。中国有总加速师，香港亦都有揽炒特首，相映成趣啊。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四末世景观一粪坑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和中国人洗脑。八十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将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怎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怎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便宜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个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很久没有清理的粪坑，入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够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入边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 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住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今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讲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亦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亦就是要求他们拜邪令，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没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怎样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亦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里面，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将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徒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是共产邪令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了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亦没有人敢讲自己信神，因为怕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将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碗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些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话俾佢知神嚟啦，他会讲乜嘢呢？除了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好多人仲表现出惊人的堕落、颓废、叛逆。他们于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在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单独玄幻、恐怖、灵异小说，将自己看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亦一样具有这种毁灭性的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 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入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些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亦包括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日没听日，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应。四，无缘得到。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亦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入边只有金钱、权力、欲望。跟他们讲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他们亦不会相信了。神造人，而且被人规定了造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够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人样了，神已经不将这样的人当人了。没有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日人彻底不能够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它和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将人变成非人，将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各以不各。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意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够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结语。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派神反神，这个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看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亦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亦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邪不胜正， 睇似猖獗嘅所有邪恶表象都系暂时噶，一切都掌握响神嘅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嘅九评共产党，开启咗中国嘅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咗中共嘅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亦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日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个是每个人的责任，亦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的未来。要想回归神子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个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听众朋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今日全部播送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